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今天我们要来这里思想神来预备一个宣教的家庭，我们要看见一个家庭，他们怎么样从过去的这些的失败、这些的挫折、这些人生的遭遇里面，当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的时候，走着走着以为在走地上一条通达的道路，但是没有想到常常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主，没有神做我们心目里面的王，没有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常常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会渐渐走上流泪叹息，甚至于是家破人亡的道路。这是今天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，多少的家庭因为没有上帝，没有福音的真光，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实在看见越来越多破碎的家庭、破碎的婚姻、破碎的亲子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家庭怎么样能够走出过去的失败，乃是因为有一个归回的心，有一个回转的心，而结果成为神手中能够大用的一个器皿，能够成为神心目里面合他心意的一个家庭，也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被神大大的来使用。在旧约的路德记第一章，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亚地，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一个四口之家，丈夫、妻子、两个儿子，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一个和睦的家庭。更宝贵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本来住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是以法他人。伯利恒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，不但以色列人知道这是大卫之城，而且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，神的救恩弥赛亚要从伯利恒出来。伯利恒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粮仓， House of Bread， 是有粮食的地方。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到了这个伯利恒，今天的伯利恒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外面有高高的围墙把它围起来，因为今天的伯利恒算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地盘。但是即使这样，一点都不能遮掩伯利恒的光辉。在那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，在那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见证着圣经的历史，见证着圣经的信实，见证着上帝作为的这些的遗迹都可以看到。伯利恒，伯利恒， 但是这个家庭离开了粮仓，这个家庭离开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，他们出走了。他们往哪里去呢？这个家庭就往摩亚地区寄居。怎么会往摩亚地区寄居的呢？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呢？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刚刚读路德记一上来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什么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呢？路德记前面那卷书叫士师记，我们发现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，21章的25节这样解释什么叫做士师秉政。那你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士师时代一个真正的写照就是这样，个人没有王，任意而行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王，任意而行，我想这也是这个时代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写照。不是有一句广告词最为流行吗？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们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想法。有人说这是所谓后现代的一个特征，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像心里完全没有王。但是什么叫做以利米勒的意识呢？这个主角，这个主人公，这个一家之主，本来应当是在家里面做领袖，在家里面做带领的以利米勒，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 My God is King， 我的神是王。我们都是被神造的，神本来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但是我们不要神，背逆神，抵挡神，弃绝神，不要神来做王。我看到以利米勒这个家庭，从他们的祖先，以色列百姓是认识神，是敬拜神的，要不然他的父亲不会给以利米勒起这样一个名字。 My God is King， 我的神是我的王。但是这个以利米勒，你发现他活得好像神不是他的王一样，出走了，国中遭遇饥荒。一件很讽刺的事，粮仓里面闹饥荒，伯利恒不是 house of bread 吗？不是粮仓吗？我们今天也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好像粮仓里面大有饥荒。粮仓表示什么？我们物质上面空前的丰富，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却空前的饥渴，空前的苍白。我们马上回想起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神的话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神的话。家庭，我们常常说本来应该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，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风暴，但是神预备许多的家庭好像是一个避风的港湾，夫妻之间彼此相互的砥砺，彼此的共同的来经营，儿女在父母的呵护、属灵的带领、敬虔的祷告底下来成长。但是今天多少时候你发现避风港里面充满暴风雨，多少的家庭从热战到冷战，分道扬镳。我想到今天的出走是一个空前的一个现象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，人往外面出去，离家出走。中国大陆的统计，去年广州一个地方超过1000名14岁以下的孩子离家出走，一年当中。远到大西北的西宁市，去年超过400名的14岁以下的青少年离家出走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家庭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往哪里去？不要神作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他们往摩亚地区寄居。 我们如果读过圣经都知道，摩亚这个地方，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，摩亚三番四次的得罪神。我们都记得他们那有出过一个君王，这个巴勒用重金贿赂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叫巴兰，叫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。摩亚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地方，而神的儿女不求告上帝，单单看环境，哎呀，现在有饥荒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们自己找出路吧，就往摩亚地区寄居。换句话说，开始去的时候想说，我只是暂时去住一下，住一下，等到环境改变了，等到以后我还是会回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正走在同样的道路上，我们不是认识神的吗？我们不是本当在大事小事上求告神吗？我们不是当单单仰望信靠上帝吗？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是走自己的道路，多少时候我们用人自己的办法，多少时候我们正在按自己心里的意识，带着我们自己的家庭走自己人生设计的道路。我想到在家庭里面，男人要负起很大的责任，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一个何等样的一个后果。这个家庭走了，出走了。我想到1989年我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，我们当中大概很多都是这样，十年二十年以前，台湾香港的更早一点，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以前，我们离乡背井走了。那个情形到现在我都还记得，我的父母一直送一直送，送到北京火车站，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。到了北京以后呢，这一路上他们就很多的叮咛，我那个时候呢越听越烦，哎呀，我说爸爸妈妈有完没完，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子，这么多的话，哎呀，我那时候心老早飞出去了，我就想说赶快，我这，哎呀，人生另外一片天地，总算要上国际列车了，我心里暗自高兴，因为他们不能上，他们没有那个车票，国际列车他们不能上来了，哎呀，总算可以不必再听他们这个这种的叮咛，其实我们叫做唠叨，不必再听了。哎呀，就看爸爸妈妈好像还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还在那儿千般嘱咐万般叮咛。后来忽然间快要上火车，火车快要开了，我一看怎么 一眨眼妈妈不见了，我问爸爸说妈妈去哪里了，爸爸说妈妈想起来又给你去买一样东西去了。我说还买东西，你看我这两个大行李啊，虽然坐火车这也不能太重啊，太多了东西。过一会儿看妈妈气喘吁吁过来，手里提一个大盒子，我说什么东西啊，妈妈说给你买个电饭锅，哎呀，你到德国去啊，一个人好好自己做饭，妈妈不能在你身边。我说妈妈还电饭锅，这个德国人我都调查过了，他们是吃土豆的，不吃米饭的，带着还是红双喜牌的，那年头红双喜牌是很好的牌子。后来我听说很多从台湾来的，他们说我们带大铜电锅一样，真的带一个大大的电锅就背到德国去啊。当时不觉得啊，我们常常说出去了，离家走了。我们尤其读书的，有时候真的，现在很多孩子在中国，我碰到他们说很高兴啊，出去到美国去啊，这个上学不用背书包，天天可以吃汉堡，很高兴。但是几个月一过，真的那个时候看着电锅才想起来，父母的那份亲爱，忽然间感觉失去了。离家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多的想法，你有很多的计划，我们常常离开神的面，我们也是这样，神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厌烦，我们觉得还是凭我们自己吧，还是我们往前走吧。但是这样的一个出走，你发现以利米勒的全家，短短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，剩下三个寡妇。后来以利米勒死了，再后来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，他们到了摩亚， 从一个寄居，从一个觉得暂时住下来，结果变成了两个孩子都娶摩亚女子为妻。以色列百姓本来明明知道的，在风俗，在文化，在各个方面要警惕自己，我们不能够落在这个世俗里面。但是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很有意思，拿俄米这个名字本来就是甜的意思，但是后来拿俄米对他的父老乡亲说，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，人生从甜变苦。那么这个马伦，我去查了一下，马伦的意思就是无力的，有病的 sickly。 那么这个基连的意思就是憔悴的，衰落的。我一想，当然父母如果走自己的道路，那个儿女可想而知，难怪这两个孩子很早就夭折，一个有病，一个憔悴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也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外面看着很风光，外面看着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成就，外面看着好像我们一步步正在走上成功的道路，真相如何？这些年我有很多机会回到中国大陆，许多我过去的同学，大学时代的，高中时代的，很多从外表看，有的当了公司的经理，有的自己开工厂开公司，有一些在官场上平步青云，但是几乎许多他们背后的婚姻生活都是不能摊到人前的，许多已经离婚，许多家庭形同陌路，许多人的家庭我走进去，我说你们是住在家里还是住在碉堡里面？哇，这个门是好几道，那个铁窗都铁栅栏，我说你们不跟囚犯一样吗？住在碉堡里面，有的还装探头。哇，这个他们说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心里发慌啊，虽然赚了一些钱，有几个钱啊，但是就怕被杀。现在整个社会都弥漫那种叫仇富心态，怕被抢，怕被偷，也怕被杀。我说你们这样活的，他们真发现，他们开始跟我开玩笑，陆家你奇怪，脑子有没有出问题，你怎么当传道人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随传随到叫传道？哎，我说真的随传随到，你们什么时候想听福音我就来。但是时间一长，他们真开始羡慕，是看见家庭，看见彼此的相爱，看见人生，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世界上的人常常他走到一个地步，他不知道干什么。很多人不是没有钱，但是心灵里面多少的空虚。有人说这个时代叫做 high tech， 高科技，但是 low touch。 每个人好像都带着手机，每个人都有电脑，每个人觉得要交谈要交流很方便，但是又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苍白的，没有真正心和心的对话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人生里面我们何等需要神来保守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千万不要我们自作主张，千万不要我们觉得人家这样走我们也这样走。常常我们只能看到近处的，看不到远处的。当年的以利米勒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自己会客死他乡呢？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所钟爱的两个儿子也会跟他一起客死他乡，剩下三个寡妇，好像人生走到了绝处，走到了尽头。感谢神，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什么？这个家的女主人拿俄米，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决定要起身归回。何等智慧的一个决定！他听见什么？他听见了一个福音，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，要赐粮食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宣教的一个保证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？因为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，要把天上的粮赐给他们。意思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凡吃了我的就不再饿，凡喝了我的就不再渴，我是生命的活水。 今天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社会，无论是国家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有路可走吗？我们其实是无路可走。家庭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婚姻的问题怎么解决？中国大陆的北京现在在离婚率上面全球之首，50.9%的离婚率。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，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跟北京的离婚率相比。每一年多少的家庭破碎，我想我们都深有感触。20年前甚至10多年前，我们还很少听到离婚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家常便饭。多少出走的家庭，有的人没有走，心老早走了。多少的婚外情、婚外恋、一夜情、网路情，你看见撒旦空前的猖獗。我们常常身在摩亚地，我们还不自知。感谢神，这个拿俄米，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学问的老太太，但是做了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，要归回，要归回。而这样一个决定带来什么？你真看见这个家带来起死回生。本来还有指望吗？儿子都死了，本来还有指望吗？好像这个家已经失散了，带来子孙后代的极大蒙福啊！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路德竟然可以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如果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救恩家谱，这个路德竟然被记载在这个救恩家谱里面，你就知道神怎么在使用这个家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愿意归回的心，因为有一个主啊，我纵然过去有许多的走错，但是今天我要归回。主啊，过去我的人生往事不可追，但是来日前面的道路是我们可以期待的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人生的地步，只要我们归向神，只要我们聚焦在神身上，只要愿意让神恢复他作王在我们里面的地位，我们就可以靠神扭转人生的命运，可以反败为胜。这个家庭就是这样，好像看似已经没有路了，看着已经走不下去了，感谢神，神就帮他们走下去。只要愿意回到神面前，神从不弃绝我们。归回是什么？回到神那里，回到神的家里，回到天上的粮仓，就是神的话面前。回去伯利恒，你在摩亚干什么？回去伯利恒，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，要赐粮食给他们，他就决定要回去。我的外祖父是在我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，他以前人生的道路可以说是在地上的角度来讲，有高有低，有起有伏。30年代从安徽的乡下跑到上海，那个年代上海叫做冒险家的乐园，心里面充满很多的美梦，充满很多的理想。一个年轻人从农村跑到城市，要去打天下，要去赚大钱。结果后来到了城市才发现世态炎凉，远不是你想象那回事。他开始以为身强力壮大概没有问题，跑来跑去没想到差不多一个多月找不到事做。哇，开始心发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而且很多的歧视，城市里面人的心态就是非常看不起乡下来的。结果还好有一天呢，这个看到外面一个招工广告，他也不顾了，一看招工就冲进去了。进去一看吓一跳，人家是坐在一个长桌后面一个老外，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，吓一跳，哎呀糟糕，我怎么进了？原来人家是一个洋行，现在叫做外资企业，那年代叫洋行。他们在招工，招工下面其实有一些条件的，就是说你要会讲一些英文的。我外公什么英文，他上海话都不会讲，进去了 没看清楚下面的小字，冲进去，结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不能退出来，很尴尬。还好那个人会讲几句中文，先生啊，请坐啊，你来招工啊，很好。跟他讲完几句 中文，就开始跟他讲英文了，考考他的英文。这一下一讲英文，我外国人都不知道他讲什么话，完全听不懂。不过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们中国人有个秘诀，就点头就是。啊，他一直点头，假装听懂。后来那个人也真搞不清楚到底懂还是没懂啊。最后两堆文件呢，考一考 this or that， 这个还是那个哈。外国一看他手指就跟着 this 哈，蒙混，刚好给他蒙对了。所以那个人大概以为他 会点英文了，就把他录取了，当时就录取才发现哪里会，什么都不会了。还好刚好那个洋行就缺一个小工的位置，所以外公就开始在那里扫地擦桌子当小工，不总算也找到一个饭碗。但是几年以后呢，当然自己也很努力，那个时候妈妈说，哎呀，外公真的是没日没夜啊，就是这样刻苦读书。五年以后一步步升，一步步升，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。再以后呢，自己脱离洋行出来做事。但是人常常这样，你什么不会的时候呢，你非常自卑，等到你会一点有一点成就呢，就非常自傲。后来成家立业，但是家里几个孩子，我妈妈说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爸爸要么几天看不到他，外面什么都做，真的可以说吃喝嫖赌样样都来。如果回到家呢，就鸡犬不宁，他总是对的，不会错的，拍桌子啊，发脾气啊，反正到后来孩子看到爸爸都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，最好你不要回来，哎，爸爸你不回来还安静一点，还太平一点。到后来他怎么样呢，他去赌博，赌到一个地步，最后倾家荡产，到后来挪用公司里面的款项。感谢神，直到有一天去参加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，那一天布道会完的时候，本来他是打算要自杀，他觉得人生，你发现人常常到一个地步，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自己都厌恶自己，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个布道会完了以后，别人都走了，他一个人在后面一直流泪，在地上起不来。宋博士走过去看到这个年轻人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外公对他说，我已经无路可走。感谢神，借着神的仆人把他挽回过来。妈妈说，那一天当他从布道会回来，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跟几个孩子讲，爸爸过去走错了道路，但是今天要归向神。妈妈说，那天父亲讲的他们都听不太懂，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深受感动，这个过去从来不会觉得错的人，那天站起来到他的儿女跟前，一个个跟他们道歉，以前爸爸的错，但是发脾气责骂你们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妈妈说，那天爸爸走过来跟他道歉，他心里想，爸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，怎么有这种事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心里何等欢喜快乐，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父亲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